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，详情请登录 sbs.com.au/mentoring。
又被催婚了吧？
孩子考上精英中学了吗？
工作找到了吗？
HSC 拿了多少分啊？
明天又要加班呢。
亲妈和婆婆谁带孩子？
咋又要开会了呢？
有完没完啊？
SBS 全新谈话类节目《对话后浪》，倾听普通人的烦恼，了解普通人的欢乐，走进普通人的生活。每周五早上8:15。
很好奇，杰明现在属于是一个现在还在保鲜期的赏味期里面。现在干家务怎么样？
我们应该已经不算什么保鲜期了，已经
过了。
我们
这么快？
对。
现在，
现在家务的情况嘛，基本上就是我老婆她喜欢做饭，那我做饭也会做，但她经常会看不上。那但是我呢，我会比较倾向于做一些整理啊，加那个清洁啊之类的。那这方面他不喜欢做，他喜欢
分配挺好的哈。
他只喜欢去干一件事，但不喜欢去收拾一件事情的尾巴。那我反正是收拾尾巴我没有任何怨言的，因为我也干不好嘛。没有做饭我也做不好，那我就收拾了。
对，那听起来还是配合的很好哦，对吧？就是你正好两个人就感觉就是契合上了，他不爱干的你爱干，你不爱干的他爱干，
差不多，
或者不擅长，
真好，
差不多，差不多。但是，但我一开始其实我以前从小长大的时候也是不太干家务的，家里面全是我妈，她做一个人做，那怎么成长成一个会做家务又愿意做家务的人呢？其实男人都是被女人教育的。这是要有一个过程，我觉得女人都是男人的学校。
这句话很同意，
就是从以前的练习当中也慢慢的在进步。一开始我上学的时候真的是我跟一帮大老爷们住一起，那我们的可能一学期就换两次床单，可能换一次床单，我们都不知道是需要怎么去做，或者也不想去做。那跟女朋友在一起之后才会被教育，然后被指导，然后就知道
了。以前去
OK,
去大学的时候，宿舍逛逛男同学的宿舍，去串偶尔串门，开玩笑嘛，那个袜子脱下来能够立起来站在那儿的。所以你刚讲一个学期换一次床单，那这那上面油光可见的玩意儿躺上去，睡不好直接从床单上滑落下来了。
哎，我这个我觉得不算过分，
这个确实是这样，
还不过分呢，
是吧？是吧？
我那个枕套，我那个枕套那天我发现都已经开裂了，都没换呢，
就是以前年轻的时候吗？
就是前两天的事儿。
呀，现在还能够发生这样的事儿？
那应该是被洗的吧？被洗的。
不，这个是这样啊，这个可能又要回到之前的某些
校长，
就是这个标准的问题。就是如果大家分配有一定的有一定的谁做谁不做或者谁做什么，我觉得这个标准一定要随和，就是不要再去强调他什么一个星期洗一次或者两个星期洗一次。我觉得只要不影响到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，什么都过得去。
所以我觉得，夫妻之间相处到就是这样的一个你干得出，然后我看得下去，所以就
对
对
对
对，我觉得这个就没有问题，对不对？我也觉得不要强调谁多干少干。所以刚才我刚才那个杰明说了一句话，我觉得特别有意思。他说：“哎呀，就看不上，生活当中家务活怎么就达到不平衡？我觉得最主要就是你看不上，你就要去插手。那如果你看得上，看得过去，也就没有这个矛盾了哈。就刚才讲到这个男生宿舍的问题，以前我就说真的是没有。”我想到你不去没有去男生宿舍参观过，你永远不知道他们刷新你的底线是什么样子的。哎，就是那种首先你可能那个宿舍门一开，你都不用睁眼睛，凭味儿你都闻出来男生宿舍到了。到现在我们家两个孩子那门一开，两个人的味儿都不一样，我跟他们俩说，就是我光靠鼻子我就知道这是我儿子的房间还是我女儿的房间。 而且两个人一样，怎么现在小姑娘也是这样子了？就是说，以前这个男生这样，怎么女生也是这样？但就像刚才三弟先生，一个你坐得出，我看得下；一个愿打，一个愿挨。以前我就小时候我就特别不理解，
嗯，
是不是家务还有一个问题？就是刚才我觉得导致了，就是阿丽莎家的症结所在，就是他你看不下去，你就插手，然后这个事情就最后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，这个死结他就打不开了。然后现在，比如说像我们在家，我觉得不存在谁，我特别赞成 Sammy 说的。没有谁爱干家务，真没有谁爱干。虽然我爱打扫卫生，但不代表我愿意每个星期都跟你们跟着，或者每隔两天我跟着你们屁股后面剪头发，给你们剪地上扎着那个渣子。他们有个习惯，我们家里面就说，他们是走到哪儿，比如说裤子就给你拖一个圈圈，在地上永远是一个八字形，两个裤腿嘛。然后而且拖的说不用手，扭扭扭扭扭，然后这个脚踩一下，那个踩一下就下来了。然后袜子也是这儿可以一只，那儿一只。我以前我就看了我就要弄，我现在我也看到了会收，但是我就觉得是这样吧，就是你自己该倒霉，人家都放弃治疗了，你要去治疗人家，那就是你自己要本着治病救人的那种态度，对吧？你要悬壶济世，那你自己得承担这个药费。所以我现在就说，我看得惯的时候我就看，看不惯我就剪一下，我也懒得说。就是第一个我也爱打扫，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是不是做家务，我们其实这种家务分配很大程度上我们的性格啊，承担家务跟我们的父母原生家庭有很大的关系。我们家，
哎，我相信这一点，这一点我相信的。我在我自己的父母家里，我爸爸就是什么都不做的，然后他只管外面的事情，我妈妈只管家里的事情。
哦，那说明其实你的内心原来你就接受了这样的事。
不接受，我很不喜欢这样，我非常非常不喜欢这样。然后呢，我就想我将来要找一个，肯定不要找这样的。结果我还是找了一个这个。
你哎，婚前没有看出来，
也都是命啊！
不不不，婚前是这样的，就是
这一句话
没有矛盾的，原来没有矛盾的，就是搬到澳洲才有矛盾的。你知道是在北京的环境，你家里有几个阿姨来帮你做都没有问题的，那是什么都不做的，你两个人都可以不做。其实我不是特别就是承认这一点，就是说标准高低不一样，因为我其实家里原来请阿姨的时候，我对他们要求也不高，就是你能把饭做上就行，也不一定口味特别好，然后呢屋子收拾差不多也行，我都要求没那么高的。对，别人都说我这个要求低，但是其实你想想，我对阿姨的要求都那么低，我对自己的先生能要求多高？那来到澳洲的话，你肯定没有那边的那个条件嘛，你家庭矛盾
嘛，
对，都是在这儿出现的。我们家原来在北京的时候就不存在什么，因为我在北京的时候我就曾经常别人说，哎，这电视也好哈，或者是你看书上也好，两个人因为家务吵架，我就，哎呀，我就很纳闷，这因为家务怎么会吵架呢？怎么会因为家务吵架呢？我简直就觉得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。但我看
没有阿姨的小孩也得，
但是我对，那因为我在北京找的都是住家的阿姨，然后还有父母帮着带，就是我家几乎就不存在这种事情，不存在谁做家务的事情，因为我也不做，他也不做。就是这样，到澳洲的时候就完了，就一下子就是真的是你就傻了，就这种情况。
嗯，所以在家里面有时候你看看，本来想不想就是在就是说摆脱自己的命运，要对抗，要找一个不这样子的，但最后还是自己。
嗯，对对对，
就是你看，我觉得从小我也是这样的环境，就是说我们家里面我因为外婆特别能干，但是反过来的，我就已经观察出来了。
对，
外婆特别能干了以后呢，外婆有四个女儿，然后我妈呢是最不能干的那一个女儿。我发现但凡母亲往往特别能干，孩子就不行。然后后来我发现，因为我后来听我爸讲，因为他跟我妈结婚之前，因为我外婆烧的一手特别好的菜，他就以为我妈也特别会做菜，他就跟我妈欢天喜的结婚了，台湾恋爱之后，他说他们俩结婚第一顿开火把他都惊呆了。然后我妈炒了一盘叫鬼火冒肉丁，他就他那么好的牙口根本都不要想嚼动，因为我爸他吃干饭他就煮那种你知道吗，就能撒过河的，就是每天抡大锤吃了都不会觉得饿的那种米饭，我妈炒的肉丁他根本都没法吃，就完全就不知道。然后到了我妈，哎呦，你知道我妈以前给我蒸过包子馒头，我跟你说到现在那人间噩梦，我跟你说那是那个馒头，为什么它不是那个黄疸肝炎发黄，就是你能拿出去当防身武器那板砖嘛，一拍那个打出去能把贼打晕死过去的那种。然后我妈真的是就结婚好多年，我妈都是特别不能干，所以我就比较很早就开始会做家务，但会做家务不代表我能做。那现在我们家里面我先生 他其实也是就像刚才阿丽夏讲的，可能他就是从读书开始妈妈也是做的比较多，就是家务活，但他绝对不是个妈宝男啊，他从小就他们家能拿大主意的那种人，然后他就是
这很重要，
对，他什么都就说就在家里是不做。我也记得我婆婆给我说过，她说你看我们家那个谁啊，在家里我从来都没让他干过活，因为我让他洗碗嘛。结婚了我最害怕的就是洗碗，最恨的是洗碗。以前在上海家里也有阿姨，那阿姨来了我没有招住家的嘛，还是想二人世界。阿姨回去了以后呢，我做好饭以后就要让她洗碗，她也是欣然接受的啊，洗碗这个是不需要什么技能的。然后我婆婆看见就她说，哎呀，我在家里都没教她做过这些。我说那正好，我要多给她一点这种锻炼的机会，越说明缺乏锻炼就更要给她这样的机会。所以那个这个他就当然工作忙哈，他很多的家务他就没有分担，比如说擦灰拖地啊这种所谓的，但我觉得家务活从来没有人天生下来就会长勺会拖地的，这都是后天锻炼的，
对
不对？所以之前他工作特别忙，他工作特别忙的我也就没有要求他干很多的活，因为他那个时候自己创业压力也比较大。但我记得我婆婆跟我说过一个事儿哈，因为我公公是一个特别真的特别好的老人家，每一次洗澡他都要最后一个洗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洗一家人的衣服，然后他最后一个洗，他把那个浴室里墙砖上缝缝里的东西他把它擦干净，他一定要来做那个收尾的那一个。然后我就问我婆婆，我说你怎么命那么好，找个帅哥还关键还给你干家务，还能挣钱，还脾气好，忠心不二。然后婆婆说哪儿啊，年轻的时候啥事都是我一个人干，他就答应过我等他老了以后退休了以后他会报答我的。然后我牢牢的就记住了这句话，后来就我去给我先生讲，我说你爸真好，他挺感动的，因为表扬老爷子嘛。我爸爸曾经说过一句话，把妈妈感动的不行啊，所以这就是我觉得刚才讲的那个 Sammy 回的那话，要有策略，咱们一定要有策略，就是你要让他干活，不要唠叨他，咱们还是人都爱听好话嘛，这个表扬就是虽然说是我们就是说表扬什么，不断的表扬可能令人骄傲，令人退步，对吧？批评但是令人生气，你不能老是让他批评他，你先给他表扬他爸，我们要打外围战。然后表扬他很舒服，说爸爸曾经说过一句话，我连我都感动了，就是他给妈妈说他如果有一天不忙了他会报答他，他果然做到了，真是个守信用的男人。他然后我先生说他也能做到，于是乎现在这个事儿就落到了他身上，他现在不忙了以后他真的还挺好的，从一个从来没有连菜刀都没那个呀都没摸过的男人，现在说实话做菜做的挺好的，因为你现在网络上这么发达，什么东西都会学，而且很多定量的几克几克的，你琢磨一下他烧咸了你也别抱怨。但是现在我已经开始有时候抱怨了啊，就是因为久了嘛就可以开始得寸进尺了，就开始可以做饭，一开始其实挺辛苦的，老割的手，我后来给他取个外号叫每周一割嘛，从每日一割到每周一割，每天那个菜刀都会把手割了，我就买了那个在那个真的
很辛苦。
对，然后你要狠下心去，就其实蛮心疼的。你看那菜板上啊那些的，割的挺深的，有时候其实蛮
好想象，这个太有画面感了。
后来我就
割家的肉啊是怎么来的？
伤痕是男人的勋章。
哎呀，我要点，这就是高层管理的智慧，没有管理过人说不出这么好的话。后来我就说这，后来我就跟妹妹说，我说你看哈，这个从有进步，从每日一割已经变成了每周一割。现在割的越来越少，就是你没有这个咬牙一跺脚一闭眼的那一下一哆嗦，你永远不知道他发展空间有多大。现在真做的一个好啊，就偶尔有闲了，而且他最后要培养他的荣誉感，你要让他感觉得他比你还强，他现在就不认输啊，你说这个没我做的好，人家根本不相信，嗤之以鼻。我觉得但是就是要给他这种就不断的以荣誉感，这人嘛都是为荣誉而活着的，然后他就接过去了。
哎，新宝，你看你家的这个公公就这样哈。那我讲一下，就我爸爸哈，其实我爸爸外面的活，比如说院子里的活什么，他都干的。这个你要就承认他什么种菜啊，什么这个外面东西他做的很好。
嗯，
就是他和我妈妈是属于分工，很细的。我妈妈家里什么收拾屋子、做饭都做，但是他是外面的活这些都做。但是像我家先生，他是里面外面活都不做。我爸曾经也跟我妈这样说过，啊，我妈就说你看人家谁谁家的做菜哈，怎么怎么样哈。我爸曾经也跟我妈许过这个愿，说你等着，你不用急，等我退休了，我天天给你做。到现在，我爸也大概只能会把那个土豆煮熟，也是这样。所以我其实吧哈，就是对这个所谓的男人都是被教育出来的，我觉得这个就是跟孩子是一样的，就是你要依 因材施教，就是有的孩子吧，对，有的孩子吧，你可以鼓励，有的孩子你可以管严一点，就是他也学，或者有的你鼓励一下也学。那还有一种孩子呢，就是说你鼓励也不行，他也不爱学，你严一点他也不爱学，他就是天生不爱学，他宁可去，
那就抛着石头过河吧。那一定要采取摸着，不要放弃。就是那个孔子也说过嘛，就是这个，就是我们就要因材施教。但是我觉得，就是你如果说这个方法不行，你不要放弃它，你还是去试下去。因为我比如说拿我爸来举例，我爸是很懒的，那真是懒的。我爸自己那个油瓶子倒了，他都不会扶一下。但是他有一点好，他跟你爸一样喜欢种地啊那些。但是我发现我爸老了以后，他开始有了一个爱好。你要从爱好下手，他喜欢网购东西，他是拼多多的，我跟他说钻石级、骨灰级粉丝，特别喜欢买各种各样的，你知道那个拖地的神器、擦窗户的神器。我有一次我妈就给我抱怨，她说：“哎呀，烦得烦死了，家里堆一大堆跟玩具一样的，这个那。”我说：“你别，你让他买，他买了他就愿意干。”我妈说：“这倒是，你不让他买，他连干都不干。你鼓励他。”哎，我说那天又看，反正又不贵，那加起来才多少钱？我跟他说：“我说我在拼多多上看到一个韩国的刮地的神器，据说什么都能刮到一块。”爸马上转身就去买，买了以后他就不会让我妈去，这种玩具他一定要自己身先士卒自己去用去，所以他就开始乐呵的干起来。所以咱们一定要勇于大胆的去尝试，让他们去试，看哪一款才是最适合他们的，别放手。
我想哪一款
都是套路 啊， 你们都是套路啊。你看我们这一谈到家务活上，你看所有的男人基本上都沉默了，然后偶尔说两句都是对女人的佩服鼓励是吧，配合是吧。你看看你们女人除了套路就是抱怨，就是什么还有。
我觉得就是我们是不是
没有，这是生活的智慧。
对对对，
我们对那个性别的那个设定我觉得还是挺强的，就感觉大家都觉得，尤其是在我们的文化里，感觉家务活一般还是女性为主，如果女性做不好呢是要受批评的，但是男性做一点呢就一定要鼓励，然后再鼓励，然后让他生根发芽。然后在我的个人经历来感觉，就是好像就是感觉文化差异还是挺有的。我一开始跟我老公吵架是因为家务活，但是好像不是这个感觉，就是我跟他吵架是因为他不让我洗他衣服，就是他们就是对他来说他是一个很独立的人嘛，就是他认为他自己可以照顾自己的一切，他不需要我给他洗衣服。然后我每次洗他衣服他会非常生气，他会觉得我没有尊重他的人，就是独立人格。所以但是在我的长大的环境里，妈妈一定是会洗全家的衣服的。然后就为这事儿，我生了好久的气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不让我洗他衣服。然后
那衣服里边有照片，
我想说，衣服里还有私房钱，
衣服里有张存折。
对，然后到后来就慢慢就习惯了。我觉得他是一个怎么说？他是一个缩影，就是说感觉好像在有些那个有些文化里面，他对性别的那个侧重不是特别强，但是他对个人的那种隐私感保护的比较强，就是他认为我的事情我想做，你不可以来干涉我的事情。对，
但我觉得我们今天谈话的当中哈，这几位，我觉得不管 Sammy 我还是 Alicia， 我觉得我们对于好像就是在家务上的这种人物设定，没有像以前我们父母辈的那样的了。我觉得我是没有这种感觉哈，我一直觉得就是社会现在对男女的这个平等嘛，说我们不说什么女权男权的，但是我觉得好像对男女的要求其实差不多，而且这个差距会越来越小。这个工业文明到来，很多你说特别重的体力活将来 AI 也能够实现，或者说其他的途径都不一定要这么重的活，一定要男的女的谁来干。但是没有这种设定，好像就是男的一定要干，也不是说要让他好像是要哄他怎么样，但我们就叫诱导，循循善诱，让他从被动的接受变为主动接受，这个可能会是相对一个比较愉快的这样的一个过程，就是我们尽量在减少摩擦的前提下让他欣然的接受这个工作，这个会比较好一些。
我突然想问一问题，就是女性不做家务活又怎样？
是你自己看得惯，我觉得可以啊。
我不会怎么样，
我也觉得不会怎么样。
刚才其实我有在想，跟 Britta 你这个观点非常相似。我感觉一个家庭如果有一个懒妈妈，当然这个懒是打引号的啊。
对。
如果有一个懒妈妈，其实你是培养了三四个杰出人才，包括杰出的老公，还有杰出的孩子。你看，你如果比如叫标准比较低，或者是打引号的懒，就是干的稍微少一点，自然哎老公干的多一点。他成为一个全能老公，然后你的孩子做饭上面啊，包括照顾自己方面啊，也会不断的有这个提升。你以后你又培养两三个杰出的孩子，你一个人的牺牲造就了这么多杰出的人才，我觉得这个牺牲是值得的。
我也是觉得，因为我从我妈这个观察到了，真的是我觉得母亲有多放手，这个孩子他就不是说多优秀，而是他真的自己就能够多动手。然后你看我妈他基本上啥也不大会，然后我就基本上啥都会，然后所以我现在就是要警醒的，随时在提醒我自己，不能给孩子大包大揽把什么事儿都弄完了。有时候周末的时候，像现在周日我们家有个轻断食的日子的时候，我们家行走的卡路里不吃饭的时候，我就仰仗着两个孩子讨口吃的，就他们俩这个碗里吃一口那个碗，而且他们俩挺开心的。你比如说，其实孩子没我们想象的，或者家庭成员没想象的这么懒。就是他愿意来做，做的时候你只要肯定，然后你首先你不要说啊，还是我做的比你好。我们首先放下这个身段，敢于承认自己就是不是敢于，就是把自己往后靠一靠，哎，不要什么觉得自己啥都行，哎，也要承认人家更优秀。然后你给他这样一个表演的舞台，一个展示的舞台，他就会愿意来。所以到现在我周末的时候，我时常有时候我就不做饭，我就让他俩做，我就会问他们，哎，今天你们俩谁做啊？我能跟着吃一口啊？然后。怎么样你都表扬确实不错，然后这么试验下来，我已经吃白食，周末的时候已经持续了有一段时间了，而且很幸福。我觉得
小孩子像我，因为可能你家孩子都比较大哈，我们家是比较小一点的，就是大孩子的话，他是像我女儿，我觉得还是分人。我是见过那种从小的时候就是家里面有的父母都不做，家里简直像猪窝一样的，然后孩子出去一个个脏的不行的那种，好几个都是这样的。但孩子长大了，他也没有怎么就是养成那种性格，然后反而他是因为从小在家里那种环境吧，你看他长大了也是那个样子。你像我家的话呢，我虽然都做，但是我女儿也做，她是喜欢，她属于喜欢爱做饭的这种。几乎就是我是不用管她了，她现在可以自己照顾自己。吃饭啊什么的都可以自己做，然后那你现在照顾的就是两个小的，小一点的，两个小一点的就可以负责他们的。如果我觉得他们都长到十四五岁的话，那我也放手了，我也不做了。其实我觉得最大的矛盾都是在这个孩子小的时候，你比如说你一手抱着孩子，一手去做饭啊什么的，这个时候你想起来还是挺艰难的。如果孩子都长大了，甚至就两个人了，那你爱吃就吃，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，我就不我无所谓了，我觉得对，不真不伺候了，我真是这样想的。就是现在孩子大一点了，也没有就是原来那么，你想想都抱在怀里的，一个手领着，一个手牵着，一个手抱着，这种时候你要什么都做，你这个时候真的是很。我觉得吧，你累是一方面哈，你身体受不了是一方面，另一方面你会觉得很委屈，确实很委屈。就是我觉得就是一个家庭两个人都要付出啊，或者是一个人他如果是真的有家庭责任感，或者对你真有感情的话，他怎么会舍得让你这么累呢？是吧？
这个付出都是双向的。
就是，对，女人有时候吧，她不一定就是身体上多么多么累，她难受，而是说她因为这个身体上的累，她会想到你感情上给的太少。就是说，我觉得是
听得出阿丽莎的这个委屈。
对，我觉得这个时候是那个什么，你说放手或怎么样，其实小孩都是这样的，他长大一点呢，你就不用太管他了。你最最难的都是孩子小的时候。
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？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，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，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，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。